国报。光绪末年是中国正是由旧换新的过渡时代，教友中间固然守旧的较多，但也有趋向维新的分子。那时我在涿州传教，没有什么交际的机会，因此也无从表达心志。但不知怎的，以后凡有头脑新颖志在爱国的教友时常会跑到涿州来讨教，其中王子珍真是一位好同志。他真是先知先觉，思想维新，头脑开通，加之奋教非常热心。他在北京立了一处宣讲所，创办了一个爱国报馆，宣扬新思想，提倡公教救国，不使教友做洋奴，取消二毛子徽号，打破教外人对公教会的误解。但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就来涿州向我请教，怎么可以把一般上层社会的人领入公教，使他们做国民的领袖，又怎样可以表彰公教的爱国呢？我想了一夜，哦，办法有了，由解决赔款问题入手。义和团给中国惹下了赔款多达4亿5000万两，这可是中国的一个大病。回忆普法战争，法国失败以后，德国要赔款也非常的巨大，而且决定非先交清了赔款不能退兵。法国人为了使住在本国的敌国人早日离境，全国男女一致把奢侈品节省下来牺牲出去，不到几个月赔款就完全偿清了。我们不能取法吗？如果国人每人拿出一两银子就全办了，如果我们教友可以以言宣扬，以身作则，来提倡国民捐款，事后全国国民解除了外债压力，能不饮水思源吗？还会误解教友为汉奸吗？王子珍一听可乐极了，他是一个有血性而且做事果敢的人，回到了北京便开始办国民捐，并以爱国报来宣扬，办得非常热烈。我到北京的时候也到他的宣讲所内演讲，公教在北京居然活跃了起来，在社会上很得到一般人的信仰，因此庚子年的恶感也消除了不少。我向教友们捐款时，他们竟不知所以然，我告诉他们这是为了清偿国债，为爱国。什么是国债，什么是爱国，反正神父要钱是办好事，我们听命就是了，这可不是听命的事。我便给他们讲了一番，但还有许多教友不太了解，当时的教友对于爱国思想距离很远，绝非现代一般的教友想象的来的。纸里包不住火，这件事渐渐露了马脚，一般洋人对我们起了怀疑，他们理会我的堂区空气有些异样，见我屡次到外面活动，又见我拿回了捐款，更加深他们的怀疑。且不等他们怀疑，事要公开，索性把中国神父各处的捐款在爱国报上公布出来，于是主教把我叫去了。这倒是怎么回事？干什么的钱？还国债。什么国债？与你与我有什么相干？爱国呀，提倡爱国呀。好啊，你这不是分了吗？于是下了禁令，不许我去宣讲所，不准我召见他们认为乱七八糟的人，不准我闻问社会上的任何事情。那时我只好听命，便把这事搁了下来。以后弄来弄去，到了教外人的手里，于是弊病丛生。已捐了几千两的款子，并没有拨到国库，最终被政府稀里糊涂的给没收了，真可惜。如果始终有好教友处理， 未尝不能达到至少一部分的目的，这又是好机会被错过了。后来发生了美国虐待华侨的事件，我们的爱国报宣传抵制，并且宣传抵制美货，抵制的非常厉害，美国也真的害怕了，最后屈服了，赔了不是。说起那时候的爱国精神，表现的还真不小。有一个教友卖煤油，因为是美国货，便把几十桶煤油倒在街上。这事情虽然有点过火，但他的牺牲魄力谁能不佩服呢？这一次中国神父暗中帮了不少忙，但是天主教没有得到什么名誉，因为还不够公开活动。